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神是眷顾人的神，我们来投靠在他翅膀的印下，必定满得他的赏赐。愿神借着至圣的真道、活泼的圣言，造就我们的灵命，使我们一天一天更加完全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等候。我们思想等候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诗篇第40篇1-3节，诗篇40篇1-3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神的道路》。
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
创造 篇第四十篇一到三节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倚靠耶和华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四十篇一到三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一节，诗篇四十篇第一节，经文说道：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。诗篇四十篇第一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四十篇第一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。诗篇四十篇第一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等候，等待绝非易事。我们在超市排队等待结账，在交通堵塞时于车内干等，在候诊室等待护士叫号，我们一面等一面看着手表打哈欠，烦躁地皱眉头。还有另外一种层次的等待，例如等待一封迟迟未来的信，等待叛逆的孩子回头，等待配偶改变。我们等待可以有自己的小孩，等待我们的梦想成真。诗篇四十篇大卫说：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。这段圣经的原文写大卫等候等候又等候，等候神回应祷告。然而当他回首这段漫长的等候岁月时，他开始赞美神，因为神使他口唱新歌，并把赞美的灵放在他心中。迈尔说道：好一个关于等候神的美丽诗篇。等候神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塑造出人们潜在的最好性情。等候是一种磨练，让我们培养更沉稳的美德，顺服、谦卑、耐心、喜乐的坚忍、坚持不懈，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淬炼才能养成的美德。当神似乎没有让我们梦想成真时，该怎么办呢？不用担心，神的大能会扶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因着爱他、信靠他而能以喜乐的心等候他的回应，并在等候中淬炼上述的美德，进而称颂他的大名。凭你一行，主，凭你一行，因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我与造我，凭主旨意。我在此等候，安静顺服，等待神绝非虚度光阴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、更能意识到神；二、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、明白神的原则；四、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五、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今天我们思想等候这个题目。诗篇二十七篇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大卫说：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。 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等，因为在等的时候好像什么事都不能做。但是在圣经里，等候这个字偏重的是态度而不是行动。等候神就是信靠神，虽然看不见事情有任何进展，但我们相信神一直在做工。基督徒最容易失败的地方就在于等得不耐烦，而用自己的办法走在神的前面，擅自做主，自作主张，用自己的血气去处理事情。你说用这个办法变通一下吧，结果问题不但没有解决，反而变成更复杂。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就曾经犯过这样的错。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儿子，应许他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。但亚伯拉罕等了好久，始终没有消息。创世纪16章第一节、第二节经文记载，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。撒莱有一个神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莱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神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。当以实玛利出生前，亚伯拉罕已经85岁，神的应许好像落了空，因为撒莱不能怀孕。现在亚伯拉罕年纪又大了，于是撒莱决定他要自己来处理这件事，他决定要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。他怎么做呢？他就让他的婢女夏甲给亚伯拉罕做妾，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可以跟夏甲生一个孩子，用这个办法来成全神的计划吧。亚伯拉罕就听从了撒莱的话，于是他们就用自己的办法去促成神应许的实现，结果是造成家庭的悲剧。圣经说，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他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主母。撒莱开始感到委屈了，对亚伯兰说，我因你受委屈，我将我的神女放在你怀中，他见自己有了孕，就小看我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亚伯拉罕对撒莱说，神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亚伯拉罕他也作难，撒莱苦待夏甲，夏甲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。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，当以实玛利出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已经86岁了。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没有等候神，当这个孩子不是神所应许的，结果来到这个家庭，家里多了以实玛利，就带来了一场接着一场的风波。那神什么时候成就他的应许呢？创世纪21章第一节、第二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到神所说的日期，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那时候亚伯拉罕多大年纪呢？创世纪21章第5节说，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年100岁。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，他妻子撒莱也90岁了，早就过了生育的年龄，月经都已经断绝了。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？在人这是不能，但在神凡事都能。罗马书4章17节经文记载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。19到22节保罗又说，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弟兄姐妹，神有神的时间，他的时间和他的方式是我们不知道的。诗篇77篇第19节，诗人说，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，你的脚踪无人知道。在海面上 我们不晓得海底下的情况，神在安排，他在预备，他在做工，常常是我们不知不觉的。当我们看不见事情有任何进展的时候，我们会怀疑，神是不是推却了我的祷告？他的慈爱是否离开我了？神是不是看着不理了？是不是不关心我，以至于毫无作为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看错了。神要借着我们等候他来操练我们的信心，培养我们的美德。诗篇62篇1到2节，大卫说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诗篇62篇5到6节，大卫又说，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大卫是一个等候神的人，当他被先知撒母耳高利的时候，年纪大概是16岁，但是大卫并没有立刻就坐上王位，按地位说，神已经高他了，但是按着实际说，扫罗还坐在王位上。大卫从16岁被高，到了真正做王，期间等了10多年。曾经他有两次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地除掉扫罗，而当时跟随大卫的人也都劝他把握住这个机会，但是大卫始终没有这么做，他宁可等候神的时间，仰望神的作为，而不用自己的办法。这是大卫美好的灵性。我们看其中的一次，撒母耳记上26章8到11节经文记载，亚比筛对大卫说，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大卫对亚比筛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者死期到了，或者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甚至不用大卫出手，亚比筛对大卫说，你就让我拿枪刺透他吧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但是大卫不许，他选择继续等候神，专心仰赖他。大卫一心认定只有神所赐的才是最美好的，只有依着神的时间去得到的，那才是真正的福气。诗篇40篇1到3节，大卫说，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，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，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倚靠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感到心力交瘁，很多人劝你，哎呀，不要再等了，你几乎失去耐性，求神帮助你，不要失去勇敢的心，要知道神没有推却你的祷告，他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你，让我们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。当你感到难以承受的时候，你可以来到神面前，向他倾心吐意。为什么我们可以有把握等候神必不落空呢？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，神是绝对信实可靠的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然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，神所应许赐福的话一句也不会落空。诗篇37篇5到6节，大卫说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，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为什么神要我们等？答案不在我们这里，答案在神那里。神要我们等候他，原因有很多。第一，他要试验义人的信心，他要彰显他儿女们的品格。神要我们等候，不是要折磨我， 而是要借着等候他，把我们带到更成熟、更成长、更成全的地步。神不是要折磨我，乃是要塑造我。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，不要抱怨，不要失去指望，不要怀疑神的爱。神不会叫我们白白受苦，他要我们等候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对我们有益的。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他是怜悯人的神，他有丰富的怜悯，他更有说不尽的恩赐。所以在等候神的同时，我们要思想神的爱。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一节，先知耶利米说：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。想起这事是想起什么呢？就是想起神信实的作为，想到神的爱。主仍然怀念我，他把我放在心上，他没有撇下我，也没有丢弃我，我还怕什么呢？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呢？当神的爱一进入我们的思想，忧伤恐惧就尽都消散，忧愁和叹息就尽都逃避。诗篇103篇19节，大卫说：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的掌管范围之外，是他管不到的。连麻雀蝶下他也顾念，就是我们头发他都数过了，他都知道。千万不要自哀自怜，只看见自己的有限，只想到困难的可怕，而是你要看神的全能。不要任由自己胡思乱想，而是来到神面前，向他倾心吐意，抓住神的应许。要知道，出于神旨意的等候都不会是突然的。诗篇84篇第6节，诗人说：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我们以约瑟作为例子，诗篇105篇16节到22节经文说：他命饥荒降在地上，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，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，把他释放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，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神试验约瑟，是要显出约瑟美好的灵性，让世人看见约瑟对神的敬畏以及对人的饶恕。那个等候的过程，正是展示约瑟美好灵性的舞台。人的意思是要害他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把他先拆到埃及来，先打发他去，为了保全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我们是看部分，神是看全部。我们是看眼前，但神是看永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满心相信主必不误时，他也不会误事。等候神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谦卑在神面前寻求他的心意。弟兄姐妹，也许你现在正在等候神医治你，让你赶快康复过来。也许你正在等候一份工作，正在等待一个机会，或者等待一些困难的解决。诗篇25篇12节经文说：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神要独自引导你，要借着你所遭遇的建立你的能力，使你以后更能够被他使用。亚伯拉罕是等候神的人，他等候所应许的孩子等了25年。约瑟是等候神的人，他被卖给以实玛利人，带到埃及做奴隶，到他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期间，他等了20年。大卫是等候神的人，从他受膏到他真正做王，他等了10多年。让我们对主说：主啊，我心尊你为大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愿你照着你的时间和方式行事，无论是好是歹，我愿意顺从。求主按着你的主权和智慧，在我身上成就你的美意，让我不凭着血气，不走在你的前面，帮助我用信心仰望等候你为我所预备的，让我有勇气行完你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神要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， 极致时候满足，事就成就。你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的时候他必叫你升高。神知道，他关心，他掌管，他有他的时间，他有他的美意。神说，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让我们学会等候神的功课，不要用自己的筹算加速事情的成就，而是知道神掌管环境，他使用环境，他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他永不误事。让我们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信心的眼光看见乌云背后你荣耀的宝座，帮助我们全心信靠你，一生忠于你。主啊，在我等候的过程里，尤其在我感到灰心失望，脚步险些滑跌的时候，求主拉住我，用你的话语坚固我，用你的训言引导我，让我不再被眼前的现象所困惑，不被这一切所困住。求主的灵引导我的思想，让我想起这事，就是想到你丰盛的慈爱而满心欢喜快乐，归荣耀给你。祷告感谢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产业我杯中的分，我所得的你为我取收。我向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知动摇。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我向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在我右边，我便不惧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